案例一，业务青少年。三河是一个劳动力市场的聚集地，找工作、招聘、进厂是三河市场最常见的事。相当数量的青年的聚集，也给三河带来许多劳动力交易之外的事情，比如前文提到的微信号、银行卡、手机卡的地下交易。其中有一位典型人物，姑且称其为业务青少年。幽暗的晚上，经常可以见到一个留着短发、个头不高、身材瘦小的青年悠闲地走过三河人力市场，来到人群中，显得那么弱小，那么稚嫩。从外表来看，还是一个未谙世事的未成年人。他身穿一件与周围人群格格不入的干净短袖上衣和浅蓝色的牛仔裤，脚上是一双人字拖，径直走向一家小超市买一包1元钱的瓜子。他没事的时候最喜欢嗑瓜子，手里随时都拿着一小包瓜子，是业务青少年的标志性特征。他碰见熟人的第一反应是从口袋里掏出烟和打火机，递上烟，亲切地聊几句。就是这么一位不起眼的少年，其实已经在社会上混迹多年，早已是三河潜在交易市场的老手。知道他底细的人都会趁他出来买瓜子的时机找他商量业务。他来自广东潮汕某县城，刚满18岁。业务青少年并不是三河挂逼青年中的一员，也没有一直在三河逗留，只有晚上出现的频率最高，因为要开展业务。他经常在晚上坐在台阶上与人聊天，有时不明就里的人对他说，这位小兄弟千万不要挂逼，年纪轻轻出去找点正式工作。很多人看他那么小就在三河混，多少有些怜惜，哪里知道业务青少年早已是行家里手。那么他究竟心怀什么样的想法来到三河？此前又有哪些生活经历？是否会被这里的状态影响而放弃自己的目标？业务青少年辍学较早，据他说，初中2年级之后就不再上学，并不是成绩不好，而是不愿意继续上学。学校老师说他聪明，能够很快理解老师的讲解，按照他的学习能力和学业水平，考上一所不错的高中是非常有希望的。尽管父母和老师都劝他继续读书，但他没有读书的心思。那会儿正是网吧流行的时候，业务青少年出于好奇，就试着去网吧玩网络游戏，自此一发不可收拾，完全沉溺其中。那时候政府对黑网吧管理并不严，尽管他是未成年人，也没有人查验身份证，结果他一有机会就往网吧跑，逃课不回家，整天玩游戏。眼见各种规劝已经失效，家长和老师也就默许他离开学校，开始另外一种生活，闯荡社会，外出工作营生。他的父母经营着生意，但业务青少年受不了父母的唠叨和管教，想孤身一人拼搏一番。在征得父母同意后，他去了广州，因为年龄太小，没有达到进厂要求，只能通过同乡的关系联系了一家饭店，在后厨打下手。饭店后厨环境一般都比较糟糕，业务青少年既难以承受油烟、闷热和劳累，又不愿意过厨房、宿舍两点一线的无聊日子。虽然在父母的社会关系下，可以请厨师收他为徒，传授烹饪技术，希望他能有一技之长，实现经济自立，但业务青少年拒绝了这一机会，选择自己继续出去闯荡。这可能是青少年不愿受拘束，喜欢自由的特点所致。毕竟那时他正处于叛逆期，他现在聊起这些时还颇有些后悔，他总说自己没有抓住好机会。那时年纪小，既不太懂得如何在社会中生存，也没有思考过未来的发展方向，盲目地选择了可以拜师学艺的饭店。之后业务青少年在广州其他地方做过一段时间的搬运工，因为身材瘦小，体力较弱， 勉强支撑着挣了一些钱之后，又重新寻找其他的挣钱门路。业务青少年自带潮汕人的聪明和敏感，因为偶然的机会了解到收银行卡、微信号和手机卡等可以赚钱。虽然这些事情都是地下黑产业，难以在外部公开运作，但其中却蕴含着不少赚钱的机会。而广州对这方面管理的较为严格，需要向外拓展市场。细细打听之下，他发现三和大神已经在网络上有了一定的知名度。最关键的是，三和聚集了一大批的挂逼青年，其生活境况决定了他们会通过各种门道获取钱财，且缺乏自我保护意识。业务青少年认为深圳龙华三和具有挖掘市场的潜力，便到此拓展业务。据调研进行之时，已有近半年。果然不出他所料，他揽到很多业务，进而发展出一些业务线，即介绍其他人办理业务，从中给中间人抽取一部分提成，从自己拉业务拓展到一个业务圈子，生意自然快速扩展。业务青少年的称号由此传播开来。业务青少年的依靠业务形成了可靠的收入来源，他在三和的生活状态异于旁人，自在许多，完全没有被生活压力和挂逼压迫的约束感，不用每天为吃饭睡觉发愁。同时，他小心翼翼地处理每笔业务，避免因失败而得罪后面的大老板。业务青少年对住宿有一定要求，认为三和区域内的床位既不安全又非常脏乱，连单间也是如此，与他的身份不相符。他选择在距离不远的出租房内或装有空调的旅馆里居住，这类住宿地点相对卫生，并带有独立的卫生间。根据他所描述租住房间的情况，除了没有空调以外，很多设备和酒店的状况很相似。有定期更换和清洗的白色被褥，即便是炎热的夏天，也不直接铺凉席，而是铺垫一层床垫，让人睡在上面也不感觉硬。房间里还有一台新的落地电风扇。因为有其他业务需要去外地，业务青少年连续住宿的时间不确定，所以也会按照收入情况选择不同的住宿标准。业务较繁忙，收入较多时，他会选择带空调的房间，一晚的价格在80到100元。业务一般时，他还是以住一般单间为主，一晚的价格在40到60元。因为不喜欢与很多人睡在一起，无论是哪里的床位都不会租住，即便较长时间没有收入，经济拮据，也不会睡海星大酒店。他会选择性的待在网咖玩游戏或是睡觉休息。同样也不会选择网吧上网，因为外面网咖的条件在任何方面都要比这里的网吧好很多，纵然价位相对较高，也比单间便宜了不少。由于有相对固定的住宿要求，业务青少年每晚11点之后就离开三和，前往网咖或是租住房间，从未出现过睡大街的状况。对住宿条件的挑剔，给他带来的最大好处是每天都可以换洗衣服、洗澡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一眼看上去挺精神。和有的青年几天甚至几个星期不换洗衣服的颓态完全不同。业务青少年曾说过，非常重视生活质量，衣服也都是在正规商店买的品牌货，绝对不会选择有衣库的衣物，更不会卖掉行李。为了行动方便，他也把行李暂存在行李寄存商店。业务青少年在三和能够做到足够的业务量，生活方面的需求自然可以得到满足。日常饮食基本上不会选择在三和解决。他早上在网咖上网，或是在租住的房间内休息，基本不吃早餐。午饭和晚饭都在租住的房间附近的餐馆吃。基本不会发生因为经济问题而一天仅靠一顿饭支撑的情况，更不会选择挂逼面、挂逼大水。在闲逛的时候，一般都是用啤酒代替挂逼水，并自诩酒量还可以。 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行为特征不应该和三和青年一样，或者至少在形式上应该和三和青年有本质的区别。对于三和青年来说，业务青少年的生活状况可能就是他们目前想要追求的目标，但也仅是想想罢了，没有任何行动。业务青少年认为三和青年的现状都是懒惰造成的，言语中带着几分蔑视。与其他不务正业的青年相比，业务青少年可谓品行端正，从来不参与任何形式的赌博。除了日常生活消费外，他花钱最多的地方就是网络游戏。为了在游戏中升级，寻求刺激以及成功后的心理满足，他经常花不少钱购买游戏装备，但他并未因此耽搁自己实现赚钱的小目标而懊悔。因为在他眼里，买装备是一种投资，随时可以转手卖掉，装备的级别越高，价位也越高。尽管在三和发展比较顺利，业务青少年却并不满足于现在的生活，他有自己的计划和打算。他说，现在所做的业务毕竟是存在风险的，为了规避风险，他计划再做一段时间就收手。虽然年满18岁就可以进厂工作，但他并没有相应的打算。如前文所述，工厂工作很无聊，没有乐趣可言，再加上工厂内部有种种的规范制度，像业务青少年这样在外面闯荡惯了的人显然无法承受。当然，重要的是他家境不差，不需要玩命的挣钱。尽管他感觉不到来自家庭的压力，却也担心自己在三和待久了，实现人生目标和计划的意愿都将逐渐消退。所以等实现心中的小目标之后，他就打算离开。小目标也很简单，就是现在用的智能手机过时了，等攒够了钱换一部最新款的手机，出去也算是有点体面。离开之后，他想先去考驾照，再想办法赚钱买车，然后就该考虑婚姻问题了。而更长远的计划得等到成家之后再做打算，估计用不了多久，小目标即可实现，也就到了他离开山河的时候了。业务青少年的生活状况与以做日结为生的青年生活状况相比，简直堪称锦衣玉食。其他做日结的青年勉强糊口而不至于挂逼，已实属不易。业务青少年与他们的相似之处极少，尤其是在有人生目标这一项上，几乎秒杀所有的三和青年。或许其他三和青年也有类似的小目标，比如买车、成家等，但基本没有希望实现。业务青少年扮演的角色是一些三和青年沦为挂逼青年的助推者。三和青年出售各种物品和信息，包括身份证、银行卡、微信号，以换取少量的生活费。三和青年越堕落、挂逼的越多，业务青少年的生意就越好。他们完全向两个相反的人生方向发展，一个走向实现小目标的生活，另一个则走向当大神的不归路。阻隔他们的不是学历、阅历、能力，而是人生态度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加班，然后凌晨才到家，然后读的有点不太好，所以下次会努力，然后大家有意见也可以提，我实在不行我就把这一章重读一遍。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的小猫咪在不停的跳，有点烦。好了，晚安各位。